今天在堂庆的时候，很想跟大家来到透过人物来带去分享，我们不甘于安逸，我们要再攀高峰。这个人就是加勒。好，我们了解一下加勒的背景。加勒他因为信心的驱使，令到他来带去力排众议。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后来摩西就差派12个的探子，他们有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的领袖出来，12个人入去探索迦南地。在民数记的第13章1-2节里面就有这个的呼吁。跟住在第18-20节里面很清楚的来带去讲，你们入去探索这个迦南地，了解一下那个地方是怎样，以便我们能够知道之后怎样来带去计划。特别的时候他会提到，就是第20节，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放开胆量的意思就是尽力而为，你尽力去做啦。而那时是刚刚葡萄成熟的时候，即是应该是7月中或者下旬的时间。他们从南地里面来上去，去到希伯伦一个古老的地方里面，再由希伯伦去到以实谷。那这个地方是盛产葡萄，于是他们就斩了一些的葡萄下来。哇，这葡萄大到你很难去相信，竟然要两个人来带去抬回来。咁仲有，當然唔係淨係台葡萄啦，仲有就係番石榴同埋無花果。我哋啱去完非洲嘅烏干達，我哋特登即係都去睇下啲街市係點樣。當我哋有睇嘅時候，我話：哇，諗唔到烏干達啦，都竟然有澳洲嘅蘋果芒。咁咧就後屘再去睇一睇嘅時候咧，佢哋話俾我聽，原來嗰個唔係蘋果芒嚟嘅，咁大個，大家有冇見過？原來係牛油果嚟嘅。我在香港是未见过咁大个嘅牛油果，所以我以为是苹果芒，但原来是牛油果嚟噶。我搵上嚟嘅时候仲落落声嘅添，但仲系好抵，3蚊一个嘅啫，港纸，咁所以好抵。即系原来真系嗰啲嘅葡萄系要大到重到要人抬翻嚟嘅。佢哋用咗40日嘅时间，终于嘅翻到去加底斯，于是向摩西同埋子民嚟汇报佢哋所见到嘅。他带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第13章27节，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乳蜜之地，就是那地的果子。他指出这个地方非常的肥沃，土产非常的丰富，果实累累。但他们又同样指出，在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的外族人来居住，阿纳族、阿玛力人、客人、耶布斯人、阿摩利人、迦南人，好多嘅人种。但呢班人话到，呢班人系高大威猛，城系非常嘅坚固。于是呢，其中有10个探子作出咗一个好重要嘅主观判断。我哋一齐嚟读民数记嘅13章32-33节。其实跟着我先再读回31节，32、33节，我们一起来读。
探子中有人轮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阿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第31节，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这10个的探子，他说里面那些敌人高大威猛，我们没办法来带他打赢他，相比之下我只是一隻的蚱蜢，一踩就会死了，所以一定不能够得胜。但是这一刻里面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力排众议，他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第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 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加勒他说我们一定赢他，上去打这场仗。但是这些的信息子民是充耳不闻，但是负面的消息他是感染到这一班的子民。事实上人往往是容易受负面的消息影响，是大过正面的鼓励的。于是这班人即刻起哄、喧哗、哀哭，并且向摩西、亚伦尼大去发怨言。他说，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来呢？我宁愿我们死在埃及的时候是好过在这里。他们甚至埋怨神。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四章的第三节。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他们甚至要另立一个的领袖，要这个领袖带他们回去埃及地。我很深体会到小信的人呢，那个记忆力呢是特别差的。不要忘记他们是离开了埃及不是很久的日子的，但他们已经忘记了当日在埃及里面怎样被人家来逼他们做奴隶。他们很痛苦，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权利，甚至他们一些妇女怀孕的时候，个 BB 仔出世，埃及王要叫一些收生婆来，但是他将这些小孩来杀死，免得他们有这么多的人口一路的来，但是去增长。是他们向神来呼求，求神来带领他们离开这个的受苦之地。第一遇到这些苦楚的时候，就已经忘记了昔日的痛苦，这个恐惧叫他们忘记了昔日那个的受伤的害，反而觉得在法老的荫庇底下相对地有少少的安全感，总比现在面对未来不稳定不明朗的情况之下或者会被消灭相对较好。就正如现在有些市民觉得搞这么多什么反战什么占中那些什么啦，待住先算啦，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有时我们就会有这些情况出现，甚至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很清楚讲，他们要另立一个的领袖带他们回去埃及。在这一刻里面，摩西、亚伦，圣经里面记载第五节没有打出来，他们撕裂衣服俯伏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而这两位的探子约书亚和加勒都撕裂衣服，大声的来带去发出信心的呼喊。我们一起来读第七到第九节。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任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我看不到信心的分野是很大，大家看的东西是一样的，大家都会承认那个是流奶与蜜之地，大家看的都是那些果实是这么大是这么丰满。但是有十个的人就说我们是蚱蜢，但是加勒和约书亚又说这班人是我们的食物。有信心的人他会看到在困难里面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没有信心的人他会在机会里面看到很多的困难，于是不要去。加勒将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放在神的应许里面，去把握住神的应许，他知道他一定会赢这一场仗。但很可惜，这个信心的呼喊就好像对牛弹琴那样被拒绝，甚至因为这些的说话不啱听，那些人怎样，就是加勒和约书是一个捣乱的分子，子民就要用石头来将这两个人来打死，要除去这两个人。只不过因为神的出手，所以才幸免于难。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章的第十节。
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我最深的感受，危难、困难和逆境不会制造一个英雄出来，但是在危难、困难和逆境里面，却是可以显出哪个才是真英雄。很简单举个例，使徒行传27章里面记载，保罗因为传福音而被捉拿，成为阶下之囚，是不是？后来呢就坐船送他去尼大去更远的地方来坐监。点不知后来这只船遇到风浪就来要沉。但是是哪个指挥约定呢？竟然就是保罗来了出来，来到稳定所有人的心，甚至后来就带领着这帮人怎样脱离险境。他原本是一个囚犯来的，但是在危险里面他却成为一个的领袖。有时我真的觉得逆境才显出哪一个人的能耐。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是领袖，我们去完乌干达回来的时候呢，理论应该是3点多钟到香港，但是对上两个礼拜，如果大家记得礼拜二还打紧风，我们3点多钟已经飞到来香港上空，但是兜来兜去都落不到来。哇，那架飞机呢直头就好像过山车劲劲劲劲劲劲，但很感恩我没事，我还坐在那里很安然地 看书。咁啊，后屘我睇下我隔篱嗰行，包括啦王姑娘在内啦，咁嗰行都全部都系我哋啲会友嚟嘅。哇！我为着其中一位肢体咧，就有啲辛苦啦。因为点解咧？左右声道，包括系王姑娘拿住个袋，哇！咦啊咁样，我睇住中间嗰个好痛苦。咁但系我又冇嘢，我仲喺度睇书。坐我旁边是一个外籍的女士，后来跟我说不行了不行了，她都很害怕这些立体声，就问可不可以调位，调了坐去再埋，结果我坐埋坐远一点。跟着后来我们的飞机落不到香港，后来就飞了去什么呢？广州，即是由非洲去广州。这样呢就，但有些人就说不是、去上海、肯说吓去上海这样。那基本上呢，因为她只是用阿拉伯文同埋用英文呢嚟带去即係宣布嘅啫。咁后咪好混乱啊。咁终于呢我就等低本书，咁走去同个空姐讲，我、喂你唔好淨係讲英文啦，你可唔可以讲个中文㗎？因为我话我睇过你哋嗰啲资料呢，你话每一个航机里面应该有8种语言㗎嘛，係咪先？咁你可唔可以搵个人讲国语或者讲广东话嚟带去宣布下呢咁样。咁佢话我哋今次呢班机里面冇人识讲国语同埋广东话，我话咁大件事。咁我就喺佢哋嗰附近，我就大声同佢啲人好开问緊。咁於是我同佢讲得，而家係广州，其实冇嘢嘅，香港个风过咗呢，我就会返去㗎啦，就出唔到机嘅。因为啲人就问緊可唔可以出去呀、或者咩，有啲人就话如果我出去嘅时候就喺广州点样落去呀、哎呀死，我冇带回乡证，好混乱㗎，你知唔知呀？即係咁我都冇带回乡证。咁但我唔係呀，香港即係个风冇咗就可以返落去。咁喺较为混乱里面呢，某个程度上面我都去帮一啲嘅人。跟住後屘我都翻埋位睇睇書，跟住有啲人都走嚟問我點啊點啊咁樣，話你問空姐啊咁樣。我自己好深體會到有時喺逆境困難裏面咧，你嗰啲所謂嘅領袖嘅質素先至會出嚟。你留意到加勒，佢就喺呢個咁嘅情況裏面，佢哋都係去用信心發出呢個宣告。其實加勒嘅出身係點樣，我哋唔知道。当我哋好相信，当佢做一个嘅探子嘅时候，唔好忘记佢系嗰个支派里面嘅领袖，佢绝对唔系一个15、20岁嘅少年人嚟，一定系一个嘅年青人，而且佢系犹大支派，犹大系一个大嘅支派嚟嘅，佢能够做得犹大支派嘅领袖嘅时候咧，绝对唔系一件偶然嘅事。我好相信佢有一个好高尚嘅人格、克己嘅生活、强大嘅信心。於是佢先能夠服眾。事實上我哋睇唔到加勒佢會渴望諗翻埃及嘅美食，嗰啲嘅葱、嗰啲蒜、嗰啲嘅韭菜，佢唔會嚟到同啲群眾一樣話我哋不如翻埃及啦。佢好清楚一個目標，我要進入呢一個應許之地。眾子民你有發出怨言嘅時候，10个嘅探子嚟到係報呢一個嘅噩耗。只有他和约书亚力排众议。 他说这个地方已经属于我们，是神给了我们的，只要我们去打的时候就一定赢的了。这个就显出去那个坚定的立场，不屈不挠的勇气。从大众的意见相左，独排众议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好真咁讲，人往往有时会喜欢靠边站。在大气候底下，纵使有时无奈，有些人都会附和赞同，甚至要去服从少数，绝不容易。好多时人在一个歪曲的气氛底下，宁愿暗中悔疚，都不愿意为真理发声。所以今天你会见到有很多政府的高官，他们都是基督徒来的，包括谭志源，即都是基督徒。但有时候我在想，他们所说的是不是跟他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一致呢？这样你留意到加勒众使在四面楚歌，每一个人都反对的情况底下，他宁愿被众人来到向他钉石头，被牺牲，他仍然在所不惜，他要来带去讲出这个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促成加勒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是他的信心，但是甚至他建议好像乐观得来，太天真，好不切实际。他指出这些的城我们一攻就冧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从未受过军事训练，他们力量微小，但是信心是看不到那些困难，信心是看到解决困难的主，这个很宝贵。在这几年里面，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的星期呢，我们是有同工训练。刚刚在这个月里面，我邀请了同福堂的何志迪牧师来跟我们一班的同工来分享。他自己讲很清楚神的带领，当日他们的教会只有200多人，但是用了4000多万买今天的堂址，就是昔日的新都戏院。200多人买4000多万的物业，听上来是不是都很滑稽，好像没什么可能。你今天见到这间教会怎样来得着很大的祝福，怎样有很多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原来只是200多人买4000多万的物业。今天我们有1000多人，我们买4000万的物业，我都觉得很辛苦。所以今天我们的信心在哪一度呢？10个探子将自己和这些巨人来比，所以觉得自己是蚱蜢。但是加勒和约书亚，他就将敌人和满有大能的神来相比，于是他就说这些人是我们的食物，他们的高大威猛何足挂齿。结果子民他们的怨怼就被神来惩罚，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旷野里面流浪40年。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入到迦南地，他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报恶号那10个探子之后，结果是怎样？他是即死的。我们一起来带去读第14章37、38两节。
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其中唯有乱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
其他的埋怨的子民是40年在旷野里面流浪，即是逐一逐一死去。但是这10个报恶号的探子即时的死亡，所以作为一个领袖，他要承担的责任是非常的沉重，因为他影响着周遭的人。好了，跟着我们看看加勒跟着那40年其实很悲哀，他其实是被这班的子民来连累了，但仍然坚定不移的来跟随神。少年人好真咁讲，好有热诚冲动，所以你见到而家喺中环喺旺角嘅时候，系好多嘅学生，好多嘅少年人。咁你话唔系？琴晚我哋见到蒙住口罩都系中年人嚟，嗰啲仲冲动，系咪？咁你另类啦，冇得好讲啦。但系不得不承认，就系去到中年嘅时候， 人嗰種嘅熱誠慢慢冷卻。我見過好多少年時代嘅人，佢哋喺教會可能好熱心，但係當佢已經踏入中年嘅時候，有自己嘅家庭啦，有自己嘅兒女好細，好啦，佢哋要嚟到為自己嘅事業嚟帶去拓展，於是往往就好似一支嘅柴燒燒下嘅時候，前面都要燒咗啦，最尾咧嗰橛就會跌落嚟。咁可能好多年青人都唔係好知燒柴嘅情況，因為我細個屋企係燒柴，所以我會好體會到呢一樣嘢。嗰種嘅熱情冷卻，敬虔漸退，不冷不熱，取代咗昔日如火如荼嗰種嘅愛心。生命有陣時係靜止同埋呆滯。加勒佢喺青年嘅時候通過咗信心嘅考驗，但係而家佢開始步入中年，但係好清楚知道自己未來嗰幾十年係會點樣。就要在旷野里面你带去漂流。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四、三十五两节。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我的国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如果你是加勒，你有什么感受？我有信心，我有勇气，但我得到的不是奖赏，不是我的家族可以先入去迦南地里面去享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现在我要跟这班人一起在旷野漂流，他很清楚知道要漂流四十年了，要等死啊！要等呢班人死咗，我先至可以入到去。呢、这个中年嘅时候，应该系黄金时间，应该系力量充沛，应该系雄心壮志、成熟稳重嘅时候。但原来呢四十年系一个失望嘅岁月，系难过嘅日子，喺旷野里边你有漂流，但我哋睇唔到圣经里面记载。加勒那种的愤慨、不满，然后发出怨言。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记载到加勒在这四十年里面做了什么事，但我们很相信他仍然默默的、很忠心的，你有跟着摩西的带领，跟这班叛逆的子民你有同行。但更加不幸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摩西他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拣选了一个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谁？是约书亚，都不紧要。那你都给加勒做个副帅啊，将来约书亚做领袖，那他咪做个元帅，那都还好啊。但是原来加勒是什么都没有，是没有任何的职位你都给他。如果是你，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你会怎样？一定会不满，一定会投诉。当日我都好有功劳，我都好有信心，我都嚟带去拦咗班人，但系佢对摩西唔好，但系点解佢乜嘢都冇咧？唔好忘记，记唔记得摩西嘅家姐米利暗同埋哥哥亚伦都妒忌摩西，佢哋已经个位份唔轻，但系都妒忌摩西，嚟带去喺摩西嘅背后嚟去重伤摩西。但系加勒，你睇到佢冇埋怨。他原来咁刚强、真诚、高贵得好似波浪翻腾中嘅磐石，亦都好似崇高嘅山岭上边嗰啲积雪，永远都唔会融咁样，咁坚定。有人指出，漫长嘅旅途，我唔知道你有冇个长途旅行咧？哇！一去个零两个月，一开始嘅时候好兴奋嘅，哇！每样嘢都系咁新鲜，但系中间嗰段咧，其实最闷。我就嚟翻嚟嘅时候又唔同喎，翻嚟啦，又有一种令我咗兴奋，但系中间系最沉闷。同样，当我哋要面对一个巨大嘅任务嘅时候，一开始我哋可以好兴奋去面对，全力以赴，但系去到中段嘅时候咧，有阵时一切都好平淡，要继续坚持真系唔容易咯。所以一个人如果同一间教会里面侍奉咗哇一段好长时间，十年、十五年嘅时候，仲要继续好热心嘅时候， 真係委實唔容易。冇錯，有時我哋可以翱翔天際，有時我哋會快速奔跑，但係唔好忘記，往往你最多係乜嘢？就係穩步而行咯。好願意我哋唔單單年青嘅時候有呢顆嘅熱誠，有呢顆嘅衝勁。我更加期望我哋有時可能喺平淡沉悶嘅歲月裏面，我哋仍然係堅定不移。加勒就係好堅定不移咁樣度過咗佢沉悶嘅黃金時間，但係呢個值得我哋去欣賞。好啦，到到晚年嘅時候，加勒竟然係點樣？不禁安逸，佢要再攀高峰。40年枯燥沉悶嘅歲月終於過去啦，同一齊出嚟嗰一代嘅人全部都死曬啦。於是佢同埋約書亞可以進入去呢個流奶與蜜之地。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喺整個民族裏面，論地位、論輩份，而家最強嘅係邊兩個啊？就係加勒同埋約書亞咯。除咗約書亞之外，仲有邊個人可以超越佢嘅地位啊？所以當我入去迦南地嘅時候，佢應該揀選一個最舒服嘅地方安享晚年。但聖經記載，佢入去迦南地嘅時候已經85歲嘅高齡，佢竟然放棄咗揀選一啲好舒服肥沃嘅土地，等佢同屋企人可以安享晚年。佢竟然向約書亞提出一個令人驚訝而難以接受相信嘅要求。較長的經文我哋一起嚟帶去讀出嚟，約書亞記14章嘅第10到第13節，我哋一起嚟讀出。
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45年，期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啊，現今我85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裡有亞納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於是約書亞為耶夫尼的兒子加勒祝福，將希伯倫交給他為業。
大家冇驚訝，85歲高齡，但係竟然係要去打最強嘅亞勒族人，佢要攻打山上邊嘅堅固城堡。加勒呢種獨特不同凡響嘅氣質，冇因為歲月嘅增加而脫色。喺佢睇上嚟，老年唔一定係要走下坡嘅，唔一定係衰退嘅，唔一定要退隱江湖。佢不甘於喺安逸裏面嚟，但佢慢慢慢慢嘅萎縮，佢要致力有更大嘅成就。佢唔俾自己走下坡，佢要再攀高峰，佢不甘於寂寂無聞，佢要冒險之下而有成就，佢要繼續嘅嚟到往前行，佢要喺人生最後嘅歲月裏面成為佢人生最精彩嘅年日。加勒喺曠野漂流咗40年，進入迦南地嘅時候，唔好忘記佢都同啲子民一樣打過大大小小唔同嘅仗，包括耶利哥城、艾城，但他自己感到他的力量好像昔日一样。第11節，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要上山来驱赶那些亚纳族人，这些高大威猛的勇士，大家都知道攻上山呢是很难，山上面是易守难攻，但是为什么他一定要选希伯伦呢？我不知道我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一点。是无可否认，希伯伦居高临下，风景很美丽，土地很肥沃，但是原来他们整个民族的先祖亚伯拉罕在希伯伦里面度过了他的岁月。他曾经
在这个地方里面为耶和华尼大去筑坛。
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三章的第十八节。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后来他就与神相遇，神亦都在这个地方里面有赐福给亚伯兰，告诉他你所望见的地方就是属于你。这个就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后来撒拉就是死了这个地方，葬了是希伯伦。不单单这样，还有利伯加和以撒，即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和媳妇，都是住在希伯伦。
及后雅各、利亚、约瑟，他们离世的时候，如果你看回的时候，都很清楚说要将我的骸骨带回去希伯伦这个地方里面，你要埋葬。所以希伯伦原来对他们整个民族来说是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加勒就说我要攻取回这个地方，这个最美的地方。
其实很多人都很想拥有美丽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美丽的地方是要付代价。正如我看到一句的说话我都很喜欢， Some people look for a beautiful place but other big place beautiful。 有很多人很想找一些很美丽的地方，但是有人是会将这些地方转变变成为美丽。究竟我们是要寻找美丽的地方，还是我们将这些地方化丑为美呢？最宝贵的礼物是昂贵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一份礼物给我们，但是却是最宝贵的生命。
加勒虽然85高龄，但是仍然有年轻人那种的热诚、热血和拼劲，
去拣选最艰难的工作去面对。
整个迦南地最难攻取的就是希伯伦，
但不要忘记最终他获得胜利。
反而那一代的年轻人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并不能够赶走当地的人，在这个经文里面已经列了出来。其中的原因是没有信心之外，就是什么呢？
他们散漫。约书亚都曾经骂他们。
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的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担然不去的，要到几时呢？
是吗？好悲哀，这班后生仔拖拖得就拖。但是加勒他在打仗底下，他是将亚纳族三个的族长尼大去杀了，将他们来到赶走。他得力的秘诀原来不单单是凭着一股的拼劲，乃是他的信心。因为在经文里面至少有五次加勒曾经提到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一定会得到这个地方。他完成神所给他的托付，因为他知道神必定会祝福他。加勒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除了信心之外就是专心。加勒除了对神有信心，拿着神的应许，原来一个秘诀就是他很专心的来服侍神。三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带去看。民数记的32章第12节，我们一起来读出。
唯有基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乱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生命的第一章36节，我请姊妹读出。
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
约书亚记14章的第9节，我请弟兄同我读出。你有没有留意三段经文里面都出现同一个字，专心跟随神。除了摩西的见证，加勒自己都是这样宣告。约书亚记14章的第8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而圣经的作者为加勒的盖棺定论呢， 都是专心。我们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十四章的第十四节。
所以希伯伦作了基利洗族耶夫尼的儿子加纳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五节的经文都相同的一句说话，就是专心。
所以最后神亲自的为加纳来作见证。我们最后读民数记十四章的24节。
唯独我的仆人加纳，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神亲自的为他作见证，就是专心。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是不是专心的锁定在神的身上边，你带去跟随？今天这个社会很混乱，有时我们都会很茫然，但是原来我们专注的时候，我们才会成功。刚刚大家知道李慧思亦都来带去帮助了我们香港拿了个金牌，但你知不知道他其中成功的秘诀，除了苦练之外，就是什么呢？就是专心。教练完全的不让他来带去用电话，亦都不让人来联络他，让他专心的来带去练习。专心是很重要。我今天这篇讲章呢，在非洲写的。当我在华托图那里住的时候呢，很特别。那个地方呢，那些住的房间呢，是有灯罩而没有灯的。咁仲有呢，就係嗰间房里面呢係冇台又冇灯嘅，咁只得个床嘅啫。咁所以呢，我就走咗落去呢嚟去寫讲章。咁但係呢，就喺个饭厅嗰度寫喎。咁而同一时间，即係有人知，就係点样呢，佢哋呢就要 pack 第二朝嗰啲嘅药物啊，一啲嘅玩具啊，或者啲嘢俾细蚊仔。咁我就唔理咁多啦，我就喺度寫讲章。佢哋一路做好开心，一路倾偈㗎，但我係唔会理到佢哋。我可以好专注，我真係唔係当佢哋死，但係我係冇受影响。后咪佢哋做好晒嘢，佢哋上返房啦，得我一个人喺度更加开心。其实嗰时我寫讲章呢，我喺教会寫唔到，我一定要喺好宁静嘅地方里面，咁你先至可以嚟带去专注。但係今日你唔好忘记，撒旦最容易令到我哋唔得专注。你想想年青人特别父母很猛的，是你读书你就读啦，你读读下又玩下，读读下又摸下你个机，又打下电话，又睇下 WhatsApp， 你可唔可以嚟到咩？所以话俾大家听啊，我啲 WhatsApp 我系唔会即刻复到嘅，有咩事唔该你打翻嚟搞搵我，因为我多数系坐车嘅时候我先至会睇嘅。当你要做嘢嘅时候，你就要专注啊！睇信仰嘅路上边都系咁样，你冇锁定喺神，专心好重要。但系当然有阵时我哋自己会迷失。但我记得体会到，当你好专心的时候，魔鬼就用好多不同的方法令到你要分神，以致你不能够专一。但是我们看到加勒一生的就是这样跟随神，他没有被同胞那个的怨言来影响，没有因为自己无辜受累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而埋怨神，他没有因为自己不被立为领袖而来提出抗议，他没有来去侍奉两个主，好想翻翻去埃及。他完全的信服在神的旨意底下，他深信神的美意是最好，或他应许之地不能够即时的得到，但仍然耐心的来去等待。好心体会到恒常的信服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是会加强了我们的生命力，使我们可以应付更大的挑战。忠贞跟随神的时候，使他生命更加的了丰盛，最终他得到希伯伦。这个就是神和他的列祖交往的地方，好愿意我们仍然不停止的去追求我们的神，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甘于安逸，愿意靠着神来勇闯高峰。